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还是给您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接着上期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在推特档案里面被列上了黑名单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巴塔查里亚教授 Dr. J. Bhattacharya。 他呢在上个星期六啊，是不是对，上个星期六哈，是接受了这个马斯克的亲自邀请去参观推特总部啊，同时呢也是给他看了很多的内部文件。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列上了推特的叫热门话题黑名单 Twitter Trends 的 Blacklist。 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跟您分享了巴塔查里亚教授他去了推特看了内部材料之后，发现了一个让他很震惊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原来是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事情，那就是他呢在注册推特账号的第一天，也就是去年2021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天他还没怎么发推啊，只发了两个推，他说第一天他就被列上了黑名单啊，这是为什么？那么上次的节目呢就已经说了。那第二个啊，他在那里发现了第二个让他从想，就是说是让他非常震惊的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那这就要从这个推特的一个功能讲起啊。大家如果用推特的话，或者您经常看推特的话，你会不会注意到就是有很多推特账号的右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徽章，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勾勾的。那这样的徽章呢，就表示说这个账号是推特验证过的，是真实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一些假账号嘛。那巴塔查里亚教授他说，他去年上了推特之后呢，总共申请了三次这个蓝色小勾勾的徽章，但是呢都被拒绝了。那推特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拒绝。那这次在推特总部啊，他就看了内部资料呢，他就发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知道了之后感到既震惊呢又挺可笑的。
And it turns out that Twitter didn't think I was notable enough. It didn't meet their notability standards.
结果他发现什么呢？他说推特拒绝他帮他就是给他这个蓝色徽章的理由是说巴塔查里亚教授你还不够有名，这个人还不够有名，他不符合推特关于知名人士的标准，他说 not notable。 所以他觉得就是挺可笑的。他说确实啊，像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负责人，也就是福奇博士，就曾经称巴塔查里亚教授说他是个边缘化的免疫学家。那他是觉得是就是也一笑了之了，但是呢他说也是挺让他震惊的哈。因为巴塔查里亚教授呢，其实我们上次跟您介绍过，他在学术上面是非常有造诣的，而且非常的聪明。他在斯坦福大学拿了四个学位，然后呢他不仅是医学院教授，还是还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老年人口的中心的主任，也是他的经济所的主任，另外在美国经济研究所还担任副研究员。就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不 notable， 大家觉得合不合逻辑哈。那么巴塔查里亚教授他说他知道这个原因，因为在马斯克购买前的推特呢是已经决定支持防疫的这种封城的政策，所以呢也就尽可能的压制反对的声音，就包括因为巴塔查里亚教授是非常反对这种封控措施的。不过呢这一次他在白纸黑字上看到了推特确确实实在这样做呢，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We absolutely have to make sure this kind of thing, we hol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o account. They in some ways are entrusted with a huge amount of the information of our civilization. And if they act in partisan ways as they have, they will end up harming so much.
巴达查利亚教授说，他说，这就说明我们绝对要让这些社交媒体负起责任，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授予了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信息的信任。那如果社交媒体继续像以前那样按照党派偏向来做事情的话呢，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他说，就拿这个封城政策来讲，假如推特当初没有压制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言论的话，因为他和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封控政策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哈。那他说呢，结果会怎么样？他说孩子们呢就可以多接受一年的正常教育，而很多因为封城防疫政策而穷困潦倒的人们呢，或许不会落到那种惨的境地。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是有一个自由公平辩论，针对这个封城政策进行辩论的话呢，美国会更早解封的。
This censorship it's not just an abstract issue about free speech. It had real harm to real people's lives because the debate that would have made for better policy was not allowed to happen.
他说，这种审查不只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言论自由问题，它对于现实生活中真真实实的人造成了真真实实的伤害。他说，只是因为能够形成更好政策的自由的辩论没有被允许发生。因此呢，他对马斯克拿出自己的钱来购买推特，又对他进行改变感到非常的赞赏，尤其是在跟马斯克亲自见过面之后。
I mean, I came away very impressed by Elon Musk. My sense is that he purchased the platform primarily because he was interested in restoring free speech.
他说自己对马斯克呢感到非常的钦佩啊，印象非常好。他觉得马斯克买下这个平台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想要恢复言论自由。巴达查利亚教授说，推特这个平台聚集了很多不同党派的人，包括很多的世界领袖、科学家、记者、艺术家等等，他们都使用推特作为互相沟通的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平台，如果他决定不尊重言论自由的话，他说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如果还有政府参与其中啊，参与这个审查言论。他认为这可能就是让马斯克有想法要买推特的这个动力哈，他想要把推特呢恢复成为一个人们能够自由的互相沟通的一个地方。他说呢，其实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关键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说，每个人在发推的时候，他心里不用去担心说，哎呀，我发出的这段话会不会受到推特审查，我是不是要自己来约束一下自己。那就像巴塔查利亚教授所说的，马斯克买推特之前呢，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他在审查言论啊，他肯定知道这一点的。但是问题是，他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 FBI 如此主动的、具体的、深度的去跟推特在合伙做这些审查的事情，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当初哈、啊、他没买之前就知道或者预料到了呢？
What he may not have been known is how much of the activities were at the behest of outside forces. Tremendous outside forces were trying to influence how Twitter censored, and it responded, unfortunately, by censoring when it should have said no to all of it.
他说他觉得马斯克可能是知道的，但是他可能没有预料到外界对于这个推特的巨大压力。他指的这个外界就包括这个政府哈。他说有来自于外界无比大的压力，试图影响推特如何进行言论审查。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说推特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进行审查，他觉得他们应该是完全拒绝的。巴塔查利亚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的推文里没有任何煽动暴力或者说带有危险性的言论。那他推的都是一些关于很重要的防疫政策的数据，居然会被列上黑名单。 他说这一点呢，估计也是马斯克没有料到的。那么，如何看马斯克在当今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呢？巴达查利奥教授他说，他认为他是个英雄。
I think it's heroic. I mean, I think he didn't need to do this. This is, he was already running, what, like three different companies or four different companies. He didn't need to take on yet another one and then put himself at the absolute center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really.
巴达查利亚教授说，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觉得马斯克其实不需要这么做的。他已经在经营三四个，其实五个公司了。他不需要再给自己加一个公司，而且呢，把自己卷入美国的政治生活，或者说是社会文化生活的漩涡中心。他说呢，他跟他接触下来呢，就能够看到，能够看出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相信哈，这个马斯克所说的，他买推特的原因呢，是想要拯救文明。巴萨查利亚教授说，确实如此啊，言论自由绝对是我们西方文明这个自由民主的基石。他说这个不仅是意味着政府不能介入言论自由，而且呢，如果想要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就必须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平台，让人们可以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也不用怕有偏见的可以说出自己内心的看法。所以他认为马斯克呢，就是想要恢复这一点啊，因为近年来美国在这方面呢是偏移太多了。言论自由之后，会不会说就是把错误观点给扩大了呢？巴达查利亚教授怎么想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在继续节目之前呢，刚好刚才听到了捐车的感谢的信息啊，新田呢在这里也是想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自己不想要的车呢给我们的，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这样的一个公共的电台在我们的华人中间啊起到更大的，能够让它持续下去。那么您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希望之声的支持。那么最现在是年底的时候呢，如果您还有这样的机会哈、啊，或者说您知道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同事有可能有车可以捐助的话呢，也非常的鼓励您可以跟你的朋友同事分享。因为新田就自己就有碰到好几位的听众朋友啊，就跟我联络，主动跟我说啊，我这里有一台车不要了，不要了，想捐给你们，或者说一个朋友，或者朋友的回到中国去了，在这里有辆车啊，可以捐给我们。这些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哈、啊、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在这里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讲啊，这个巴塔查利亚教授，谈到这个这个马斯克为什么买这个推特，他是相信马斯克的理由，他是要能够恢复言论自由，拯救这个文明哈、啊。那也有人会说，如果这么言论自由的话，那很多的错误观点在那儿就散布，你不去检查它，不去审查它，会不会造成不好影响？巴扎查利亚教授认为呢，他说即便有人分享了错误观点的帖子，他说你要相信，你要对人们有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识别出这些观点是错的。他说实际上呢，你也看到在推特上经常就有人实时的就在那里纠正那些错误观点，他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It's not that free speech leads only to the truth all the time. You're always going to see false ideas spread around. It's just that free speech provides the only way to correct those false ideas.
他说言论自由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总是会导向正确的观点，错误的观点还是可能在到处散播，但是他认为啊，言论自由是能够纠正那些错误观点的唯一办法。那么在巴扎查利亚教授看来，推特的未来会怎么样呢？他认为目前啊，推特的前程未卜啊，还讲不定。 为什么呢？他觉得呢，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马斯克成功的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推特呢能够成为一个让人们自由分享各种内容的平台，大家可以毫无拘束的、毫无偏见的去推文。那他说，或许做一点点的内容管理啊，因为至少你不允许有人去威胁别人啊 ，doxing 啊这种人肉别人之类的哈。那他说，总而言之呢，基本上来说，用户他可以自己控制他要跟谁分享什么样的信息。他觉得呢，这是马斯克想要达成的目标，这可能是推特的一种未来。但是呢，他说可能还有第二种未来，那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那种审查言论的势力，那些人呢，他觉得在我们社会中间哈，还是挺强大的。他们想要通过审查别人来自己让自己得到权利。他说，这股势力也有可能成功。
It's not clear to me, at least not at this point, exactly which future will happen, but I know which side I'm on. I think if American norms of free speech that have held historically for, you know, for a century or centuries holds, then we'll have that first vision. Twitter will survive. It'll become a hub of free speech.
他说目前呢，他自己不清楚会是哪一种未来啊。但是他说，我至少知道我是站在哪一边的，当然就是第一种了。他觉得，假如说美国已经是捍卫了几个世纪的这个言论自由的准则，能够再次被守护的话呢，那我们就将拥有第一种未来的愿景。他说，推特可能就会生存下来，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中心。他说，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赞同一个观点，我们要的不是共识。他说，否则那我们就不需要言论了，言论自由了，对吧？他说，就像这个疫情期间，政府造出一种假象，包括要推特压制他所共同签署的这个大巴林顿宣言这类的信息啊，搞得像好像是全医学界全都赞成这个封城防疫政策的。他说，他指出呢，这种营造这种假象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种政策。
That's the problem when you censor. You misinform the public about key facts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better, both, you know, both in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他说，这就是审查言论的问题所在。你针对那些关键的事实向公众传达错误的信息，误导人们，从而使人们无法在公共生活或者说是私人生活中做出对的决定，做出好的决定。巴塔查利亚教授认为，假如马斯克真的能够把推特纠正过来，恢复他的自由言论的话呢，那他说可能在下一次有那么重大的事件出来的时候，美国公众呢就能够有一个平台，让所有的人可以开放的、活跃的、真诚的去进行辩论。那么马斯克自己对推特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巴塔查利亚教授认为，他应该是抱有乐观态度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花$440亿买下来。不过另一方面呢，他也觉得马斯克这一路走来哈，他说不会轻松，因为有很多人会试图阻止他，但是他觉得呢，这还是一场值得去打的战争。
It's a fight worth having, I think, and I'm really, really glad that Elon Musk has decided to use his ingenuity and his resources to try to have this fight.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centrally important topics that are a policy that you can imagine. And so if Elon loses,It's going to be a dark time.
巴塔查利亚教授说，他认为呢，这是一场值得去做的一个抗争哈。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马斯克决定用他所拥有的独创力和资源去进行这样的抗争。他觉得呢，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至关重要的议题之一。他指的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哈，在这样的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他说，如果马斯克不能赢，输掉的话呢， 那将是至暗时刻。在这样的维护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战争中，很多人在付出代价。巴达查利亚教授他不仅上了推特的黑名单，他自己在斯坦福大学上班呢，也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压。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新田啊要在未来的节目里再跟您分享了。那他其实也提到了，他说我是一个安安静静做学问的教授，一个学者，我也可以选择不出头不发声，但是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做呢？他解释说，他说我在斯坦福大学总共36年了，从做学生到当教授。那他专门是研究应对传染病政策，这也已经23年了。他写过很多方面的论文，有关于贫穷的，关于健康的，关于学校教育重要性的，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健康，以及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等等。他说所有这些他研究过的领域，他写过论文的领域，在过去3年的疫情中都直接受到了这个封城抗疫政策的影响。
I could have just stayed silent and just worked on my old topics again, but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look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I had to speak up. This was... If I stayed silent now, what was the purpose? What's the purpose of my being a professor?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my, you know, 36 years at Stanford? I would never... I mean, it's been a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me the last 3 years. Looking back, I would do it over again because I just had no choice. I had to speak up or else I don't have a purpose.
他说呢，当他看到那种封城防疫政策被采纳开始实施的时候，那他说我也可以选择视而不见，继续去研究我原来研究的那些课题，但是呢，他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永远无法看那个镜子，就也是意思是说我将永远无法直视自己，因此呢，他觉得自己必须发声。他的情况是什么？他说他曾经受过一整套的独特的培训，让他能够为防疫政策提出有建设性的贡献。他说如果现在我保持沉默的话，那么我成为这样一名教授的意义何在呢？我待在斯坦福大学36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还有意义吗？他说其实过去3年啊，他在斯坦福大学过得非常的艰难，因为他的这个他就是有出来讲话嘛，反对这个封控政策，那学校里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磨难哈。但是他说如果这件事情重新再来过一遍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只能发声，否则这一切就对我毫无意义了。那么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有什么感想？像这样一位勤勤恳恳的，其实是非常有造诣的一名学者，名校的教授哈。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感受到了这个言论自由遭受到威胁，他就抛开了自己原来的那种性格，勇敢的发声，而且在压力之下也不改变。新田觉得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美国人的一种特质，也是美国他能够对抗这种对言论的审查，能够恢复到他本身的价值观的一种希望。那其实呢，巴达查利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啊。新田呢也做了不少的采访，包括他，还包括汉森教授，他们都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这方面的内容呢，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跟您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来另一个话题。